天早上的经文是记载在诗篇127篇。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突然劳苦；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突然警醒。你们清早起来，很晚才歇息，吃劳苦得来的饭都是突然，因为主必是他所爱的安睡，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腹中的胎儿是他的赏赐。年轻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中手中的剑，剑袋装满了剑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知羞愧。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欢迎戴牧师来分享信息。
我代表圣人堂长老会向爱加倍所有的教牧长子还有弟兄姐妹问安，大家平安。今天是大会主日啊，我们的大会主日的主题是坚固信仰，巩固家庭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信仰放在前面，家庭放在后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次序啊。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信仰，根本没有办法建立家庭。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是神设立的家庭，也是神设立的教会。所以今天让我们得到提醒，在三年前美国的报道发现什么呢？超过一半的美国的家庭是再婚的啊，我们可能会很惊讶啊，就是告诉我们整个家庭啊的定义已经改变了啊，不再是传统的一夫一妻啊。我们这里有单亲家庭，我们知道什么叫单亲家庭，就是因为离婚过后男方或者女方带着孩子建立了一个家庭。那么什么叫单身家庭呢？这个可能很少人听过。什么叫单身家庭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女人不打算结婚啊，他们跟一个男人生了一个孩子啊，就把孩子带在身边啊，没有结婚，可能也是领养的孩子，或者是人工受孕的孩子啊，他们就啊，孩子就跟母亲这样长大了，所以这个叫单亲啊，单身家庭。那么同性恋家庭，我们也不陌生，在这个时代里面，全球有30多个司法的管辖区啊，主要在欧美，他们已经法律上允许同性恋伴侣结婚，所以同性恋者也可以组织家庭啊，包括两个同性恋者带着前个婚姻得来的孩子住在一起啊，这个就是他们的家庭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活在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时代里面，是完全颠覆了我们多年的传统教会的这个观念。那么我们也看到今天年轻人迟婚啊，这里年轻人有吗？你问为什么年轻人要迟婚？他说要读书嘛，要有经济的基础嘛啊，他们不想这么快就养儿育女，因为这个负担太重了，对吧？然后要买房子啦，要照顾孩子啊，等等的问题。那么夫妻都工作，所以这个双职的父母啊，夫妻夫妇也增加，就会带来子女跟之间跟父母的相处的时间就减少了，平均一全家人一起用餐的时间，请问多少？你们跟孩子一起用餐的时间，一个星期？还是各自各吃的，他在房间里面吃，我在客厅里面吃，不同时间吃，没有在一起吃，各种各样的家庭，我们就看见 不是说哎呀，大家一起来吃，一起祷告，一起来分享，这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全部改变了，所以也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带来儿女管教的问题等等。那么经济、时间、情绪上的紧张，带来家庭很多的压力等等。美国这里的记载是，平均全家人一起用餐的时间不会超过32分钟，而且在减少当中。哇，这个是好事啦，至少还有30分钟啊。另外，我们看见今天医学的进步导致我们的年长者都很长命。我们圣人堂，我做过丧礼，最长命的108岁。还有100多岁的还很多啊，105、104的都有啊。当然90多岁、80多岁都很多。不知道是海南人特别长命，我也不知道。所以你们相信这里也很多海南人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见夫妻啊，要照顾年老的父母的那个压力重担、经济的重担、时间的重担等等都在增加，而且夫妻要白头偕老这个观念已经慢慢消失了。当这个夫妻离婚过后，到底这个家庭啊，这个孩子又他们父母又谁照顾，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整个世界里面，家庭的危机已经被深深的吞噬，所以我们是否能够幸免呢？我们如何建立这个蒙福的家庭呢？今天我要用120篇来向大家勉励，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相信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充满黑暗里面，我们的光要照耀，因为基督的光在黑暗的世界里面照耀得更加的明亮。我们恳求天父今天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所有的家庭，让他们重新回到上帝设立家庭的这个使命里面，能够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恳求天父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黑暗时代里面，继续保持我们对主的敬畏跟虔诚。我们相信只有你的道才能够建立家庭，也只有你的道才能够建立教会。因此我们今天再次打开127篇的时候，恳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明白激励，让我们真的能够再次来依靠耶和华，因为离开了你，我们真的完全不能够做什么，特别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恳求你来祝福这里所有的家庭，也祝福这个教会，在这个不容易的地方，在这个黑暗的角落里面，继续为主发光，发光的更加的明亮，让人看见爱加倍，他们就知道这是属神的教会，这里有神的真理，有神的爱，包容他们，接纳他们，改变他们。恳求你的灵与我们众人同在，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127篇是他们去上圣殿朝圣的时候所做的一个诗歌，所以他们在过程要上圣殿敬拜的时候，他们在途中就述说上帝在我的家庭里面的一些作为，他们彼此鼓励说，我们要依靠耶和华来建立我们的家庭，而且他们说，上帝是掌权的，上帝会祝福家庭的。所以第一方面，我们要全心依靠耶和华建立家庭。我们一同来读第一节，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徒然劳苦；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徒然警醒。那么我们看房屋可以是家庭，也可以是教会；城池可以是一个城市，也是一个国家。我想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感到 有一点不舒服。我说的不舒服在哪里呢？上帝说，是我在建造，是我在看守。所以国家的领袖、教会的领袖、家庭的家长们，我们都要听神说，如果不是我在建造国家、家庭、教会，如果不是我在看守的话，不管你们花了多少的努力，花了多少的金钱，你们所建造的一切是怎样？徒然劳苦，徒然警醒。怎样？感受到不舒服了？今天很多家庭说，我可以，我知道怎样抚养我的孩子，我可以知道怎样为他们做计划。我们不需要神，我们可以看书就好了，对吗？很多夫妻也是很天真，我们在婚前辅导的时候说，哎呀，牧师，我们不用辅导，我们看一本书就好了。我们在这里看到很明显了，如果一个守望者他整天在城墙上看有没有入侵者，但是很可能这个入侵者已经挖了地道，这个国家就倒了，对吗？若不是耶和华在看守国家的话，再多的军队，再多的武器，国家也守不住，国破家亡。我们新加坡是很警醒的，因为是非常小的国家。我们看古代的强国亚述、巴比伦、罗马，今天在哪里？我们就要明白，耶路撒冷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以色列人离弃上帝的时候，上帝的审判就临到了，他们先后遭受亚述跟巴比伦的入侵。若不是神的保护，再坚固再好的防疫照样被攻破，突然警醒。所以这里说，神说，我才是建造者，我才是看守者，不是你们。所有的国家的兴衰起结于上帝的意愿，没有神的祝福，人类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预防措施都是突然的。若不是耶和华建立这个教会的话，再多的服事，再多的事工，再多的努力，教会也不能够被建立起来。若不是耶和华建立家庭的话，再多的金钱，家庭没有和谐，不能够荣耀神。若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建立的话，不论多么辛苦，不论付出什么代价，一切都会归于乌有。因为不是神要倒，神没有建立，神没有祝福。所以今天国家在建立什么呢？教会在建立什么呢？家庭在建立什么呢？注意看很清楚，我把那个耶和华建造、耶和华的看守放到最大，是神说，我在建造，我在看守，这就是最关键的所在了。今天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神的建造，我们有智慧怎样看顾我们的孩子，我们可以计划孩子怎样走，我们可以赚很多钱，说孩子不用担心，你出国留学以后，你养老的钱我全备准备好了，你的人生计划我全备准备好了，你一点也不用担心，钱是我赚的，孩子是我养育的，我有能力，我有智慧怎样建造。上帝啊，你不需要，你靠一边吧。我们忘记了，国家是上帝建立的，教会跟家庭是神所设立的，宇宙万物也是神建立的。所以神说，我是主人，你们是我的仆人，是我在建造看守，你们要听从我的心意，寻求我的能力跟智慧， 与我一同来建造与看守。所以弟兄姐妹，你今天是建立自己的王国，还是在建立天国呢？你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放置在天国的建造底下？这个牌匾 谁家还有这个牌匾？老一代的家才有这个牌匾啊！现在人家说，哎呀，牧师，这个太大了，不要不要，放一个十字架就好了。基督是我家之主吗？这个牌匾不是用来装饰的，你让上帝来带领你的家庭，你让神来参与你整个家庭的建立吗？很多家庭今天出现问题，因为一开始他们选择伴侣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寻求上帝的意思就结合了，因为他们的家庭里面充满了所有的计划，何时完成学业，何时结婚生孩子买房子，一切都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根本没有让神来参与的空间，也没有寻求神。有一些基督徒婚前啊非常热心，婚后却是对夫妻还是很恩爱，但是对信仰冷淡了，不常来聚会了。请问上帝要设立这样的家庭吗？上帝喜悦这样的家庭吗？难怪耶稣这样说，如果有人到我这里来，爱我不超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面对今天非常恶劣的环境里面，请问有哪一位基督徒父母说能够100%说我能够培育我的孩子是敬畏上帝的，一生走在上帝的道路里面？没有人敢这样担保，因为有许多失败的例子。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不得不跪在神的面前说，上帝啊，我没有能力，这个责任是超越了我的能力的范围。所以神说，不用担心，你只要寻求我，因为是我在建造，是我在看守。因为只有神能够建立家庭，也只有神能够真正有能力养育孩子。所以弟兄姐妹，第一方面，我们要让神做家庭的主人，基督是我一家之主，全家要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帮助，信靠神的供应，不是等到银行的户口没有什么钱的时候才跪在神的面前说，上帝啊，供应我们工作，供应我们饮食。我们要把家庭的主权交给上帝，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计划什么，我们要走什么方向，不是计划好了来祷告上帝说，上帝啊，这个就是我要的，为我成全吧。上帝变成你的仆人啊，你做了计划要让上帝来完成，对吗？我们做一切寻求上帝，不是做了计划来上帝来完成。所以当我们向神祷告，他就会赐给我们智慧跟能力，让我们能够胜任自己的角色。他会守护我们的配偶跟孩子，因为他是最终极的父母，他会亲自的养育他们。你会担心说，哎呀，如果我先走了，我的太太我的孩子怎么办？何必担心，因为上帝会亲自的照顾他们。第二，我们要把家庭奉献给神来使用，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家庭本来都是属于神的。你要让上帝祝福你的家庭，你一定要把你的家庭奉献给神来使用，不然我们的努力就会徒然劳苦。所以我们认识到上帝的主权，上帝的看守跟保守这个事实，我们一定要让第三者，这个第三者很重要，就是上帝，不是那个来破坏家庭的第三者啊。 我们每一次在婚前辅导说，第三者很重要，因为他是决定你们整个家庭的。你跟上帝的关系更加靠近，你们夫妻的关系就会更加的靠近，你们更敬畏神，你们就会更加的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真的知道神看守，神在建造。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些，我们不信靠神，仍然靠自己的努力日夜的在忙碌的话，带来什么后果呢？第二节就这样提醒我们说，你们清早起来很晚才歇息，吃劳碌得来的饭都是徒然。如果我们不信上帝会供应的话，我们就会产生很多的焦虑跟不安，甚至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们还在担心我的工作怎么办。如果在主日你都没有办法把你的心完全依靠耶和华的话，那么你就不是一个真正信靠主的人。所以如果我们不断的产生焦虑不安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入睡了，对吧？所以当我们在睡觉那七个小时八个小时的时候，我们还在担心吗？我们会起来看，哎呀，门有没有锁好，哎呀，孩子有没有睡觉，哎呀，老人家还有呼吸吗，小孩有呼吸吗，婴儿还有呼吸吗，不断起床吗？不可能的。你一定要怎样？交给上帝，是上帝在看顾，是上帝在看守。所以我们要知道，所以这里说我们不要焦虑，因为主必使他所爱的安睡。所以我们看到神他创造生命，也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耶稣说，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先要寻求神的国。所以弟兄姐妹，你认识到吗？睡眠也是神的赏赐。今天失眠的人很多，我曾经在一段时间也无法安睡，半夜两三点就会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叫我起来祷告吗？还是服事的压力跟焦虑？为此我做了多方面的调整，运动，减少摄取咖啡因，但最重要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要学会安静祷告，得享在灵里的安息。信靠神的人知道神掌管一切，我们能够卸下重担，安息在神的安稳当中。当你踏入一个家庭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受到这个家庭里面有没有基督赐给他们的平安跟喜乐，甚至你也能够体会到这个家庭里面是否有神在建造的工作。有一些房子很大，但是夫妻都是忙碌忙乱，心灵没有安息。但是有一些家庭简简单单，但是他们却充满神的爱跟安息。第二方面，要建立一个蒙福的家庭，要培育孩子成为基督的勇士。既然他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维系者，他也会供应我们赏赐。谁能够创造自己的后代呢？去年过世的歌手李玟，他生前做了9次的人工受孕，都失败。所以孩子不是说要有就有的啊，牧师也没有孩子啊，但是我觉得这么忙碌，如果有孩子，那孩子可能也会遭殃了。所以上帝有他的美意。所以这里说告诉我们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腹中的胎儿是他的赏赐。产业赏赐和第五节的有福都说明了，这是上帝要祝福这个家庭的一个福气，不是我们两个能够身体很健康所以有很多的产业跟赏赐，不是的，是耶和华赐给你的。如果耶和华赐给你，你就要小心了，这个是上帝的，你要怎样去管理，对吗？我们讲这个就好像你得到一份财产，得到一个信托，就好像我们说我们把我们的财产交给一个银行， 我们跟这个银行立了这个信托的契约，这个银行就要管理，按照这个契约来管理我们的这个产业。同样的，上帝说，我把这个产业交给你，你要培育它成为天国的精兵，但是你说我不要，我要培育它成为赚钱的工具。很多人都是培育孩子成为赚钱的工具，以后他们就说我们两个老了过后就可以安心了，对吗？我们完全不知道这是信托，这是礼物，我们有责任去照顾它跟发展，培育儿女成为敬畏神的人。第二，儿女是神的赏赐，是婚姻里面最大的祝福。因为在古代的世界里面，婴儿的生命是很脆弱的，可能很早就死掉了，所以不是神的赏赐的话，孩子是不能够存活的。那么所有做父母的，我们要很清楚知道，孩子是神赐的产业跟赏赐，神才是孩子的主人，父母不是这个孩子的主人，是孩子的管家。所以我们必须按照主人的心意去管理这份财产，这份赏赐。我们不能够败光父母的产业，或者滥用神的赏赐。父母是培育孩子成为赚钱的工具，还是完成父母的理想，还是按照神的心意培育成为天国的精兵呢？爱德华兹说，如果教会把每一个家庭都建立好，教会就复兴了。是的，我们不只要关注孩子的事业，更要关注他们的灵命，他们是否成为天国的精兵。年轻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跟年轻没有多大的关系，是因为父母让孩子参与了整个家庭的活动，全力以赴来培育这个孩子成长，训练他们发展孩子，所以孩子才能够成为勇士手中的剑。这个孩子就代表家庭的力量作用，就是保护整个家庭。因此这里说，剑带装满的剑的人是有福的，就是说孩子多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在古时候，孩子多的话就不会受人欺负，那么有更多人在农田工作。城门口是什么地方呢？是一个商业交易跟法庭的地点。如果孩子多的话，他们就能够在法律或者财务纠纷里面维护整个家庭的父子财产跟荣誉，不至于羞愧。但是今天孩子多是祝福还是重担，弟兄姐妹？家庭的孩子少，教会也自然少。那么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要怎样一代传一代呢？求神感动我们更多基督徒生育孩子，同时教会要更努力的传福音，有更多的信徒把信仰传递给下一代。我们看一个很出名的例子，爱德华兹是18世纪清教徒神学家、布道家，也是美国大觉醒运动的领导者。爱德华兹他的父亲是牧师，母亲是牧师的女儿，他本身也是牧师，那么他妻子也是牧师的女儿。他死后150年，后代大概有800人，那么后代就是这样的情况，有一位第一夫人，有3名参议员，3位州长，13位大学校长，30名法官，65名教授，80位政府官员，100名律师，100位宣教士、律师跟神学家等等。那么另外一个跟他对比的，就是当时的一个作恶多端的叫马克思·尤克的人，他的后代有1200人，有310名是平民，有300名是营养不良，死于婴儿期，有130个是罪犯，有60名是小偷，50名是妓女，有7个谋杀犯。这些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家庭传承信仰的重要性。今天很多家庭没有办法把这个信仰一代传一代，主要就是我们今天父母，我们听孩子的，对吗？这是很可悲的。你没有去管理这个赏赐跟产业，你被孩子牵着走，你没有敬畏上帝，你没有管理的孩子家庭要怎样走向， 那么你的孩子如果不去教会的话，你也不敢说话。如果我骂他以后，我怎么养老？我没有钱拿。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今天的问题了。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管理，从小管理这个产业，那么我们就说孩子大了，我们不管了。你要怎样跟主来交账呢？我们应该在家里，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好的榜样，让孩子能够看见。我们可以善用基督教的遗产，比如说海德堡要理，还有卫斯敏小要理、大要理来教导。我在婚前辅导的时候，就跟讲要结婚的伴侣说，你一定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们晚餐的时候，夫妻要一定要一起吃，一起分享，一起祷告。以后有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自然会加入。今天很多孩子没有跟父母一起吃的，对吗？在家里的沟通就是用 WhatsApp 的，孩子在房间跟母亲讲话都是用 WhatsApp 的。没有一起分享、一起祷告、分享的重担，孩子面对问题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找父母，因为没有这样的习惯。如果大家能够一起分享经文，有更多分享彼此的重担、彼此鼓励的话，家庭就会坚固。今天撒旦魔鬼害怕敬虔爱主的家庭，因为这样的家庭会把信仰一代又传一代，扩展天国。因此撒旦今天攻击家庭，导致夫妻之间不和，亲子之间不和，产生许多的分裂。求主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这个黑暗的势力正在吞噬许许多多的家庭。主啊，求你兴起吧，使你的仇敌四散，因为你是家庭的建立者、看守者，更是真理的捍卫者。因此活在这个越来越邪恶的末世里面，求主感动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家庭，非常重要。你的后代是怎样，大部分取决于你怎样培育你的孩子是否成为一个基督的精兵。这里说培育孩子成为勇士手中的剑，就是基督手中的精兵，为主征战，对抗撒旦，捍卫真理，传扬福音。我们要求主兴起更多爱主的父母，更多主内的老师导师来培育我们的信徒，捍卫传统家庭的价值。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再次认定你是教会的主人，你是教会的父亲，你更是家庭的父亲。我们要全然的依靠你来建立家庭、建立教会。离开了你，主啊，我们什么也不能够做，都是徒然劳力的。我们所建立的一切很快就会化为乌有。主啊，让我们紧紧抓住你的真理，因为离开真理的家庭必然是一个失败的家庭。是的，基督是我们一家之主，我们要遵从你，高举你，全家大小要常常聚在一起赞美你，分享你的话语，向你寻求，向你祷告。求上帝眷顾这里的爱加倍的所有的家庭，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建立这个家庭的信仰，看守这个家庭能够远离罪恶跟瑕疵。我们求上帝恩待赐福每一个家庭，都能够高举荣耀你的圣名，为主来征战。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谢谢。